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青岛莱西市今年63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全花，2018年7月17日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至今，今年7月被非法开庭，近日即墨法院告知家人郑全花被判刑7年，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即墨市浦东看守所，家人不得探视。
四川成都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袁斌，2019年10月15日被非法开庭，又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同时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丁书清被网判3年，也被勒索罚款10000元。袁斌的姐姐袁学芬2019年4月28日被网判2年。袁斌曾被劳教迫害1年，被非法判刑8年。袁斌再次被绑架后，父亲多次要求放人无果，老人义愤填膺，不幸离世。
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戴启红失踪多日后，证实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10月份获悉，戴启红再次被非法判刑5年，说是结2017年的案子，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戴启红2017年8月31日被绑架后绝食抗议，被取保候审。戴启红本是牡丹江监狱公务员、警察，2008年3月20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
北京81岁法轮功学员侯爽老太太2019年8月28日在长春弟弟家被绑架，随后被非法判刑4年，老人已经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律师会见时，老人说被绑架1周后由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所谓开庭，说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偷偷搬离租住处，法院传不到人就上网通缉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一位重度残疾者的苦难与坚持。河南省鹿邑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良修炼前患有强直性脊髓炎，从胯部到颈椎都不能弯曲，走路时只能靠膝关节那一点点的弯曲挪动，睡觉和大便时都十分不方便。这种状态已有20-30年的时间了，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精神失常。后来李国良修炼法轮功，虽然他做不了练功动作，但大法的威力也在他身上显示了出来。本来他的手骨、颚骨已经僵直了，就是手完全不能动了，嘴几乎张不开。修炼后，他的手也能活动了，嘴也可以张开吃东西了。更可喜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恢复到一个健全的人。李国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自食其力。他让家人给他买个3轮车，批发一些小东西在车上卖。因为他只能站着把握方向，需要改装车把高度，但当修车师傅也不知如何改装时，李国良因法轮大法给他开智开会，指导修车师傅成功改装了车把。鹿邑县城的一些临街商户和熟悉他的人都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你看看人家一个残障人士都能自食其力。李国良经常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曾经有一个小偷听了他的话后，从此改邪归正，做起小生意。李国良的励志故事曾经在鹿邑本地的媒体上刊载，也有相关医疗研究机构认为他的事情就是一个奇迹，曾想对他进行深入研究。2015年12月31日，当时40岁左右的李国良被绑架，后被诬判，非法关押到郑州监狱。因李国良不转化，狱方一直派包夹对他进行随身监控，上厕所都需要先报告。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都尽量不麻烦别人，水房、厕所常有积水，只要有时间他就要扫一扫。监狱每到节日发的很少的一点水果或其他食物，他都要留给别人， 因为他生活上有时也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此善良励志的好人，却让邪党异常害怕，将他构陷入狱。鹿邑县警察在绑架李国良时，还故意推搡折磨他重度残障的身体。从看守所到监狱，李国良始终都坚持信仰无罪，见到任何人都讲着大法的美好神圣，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自身的巨大变化证实大法。
迫害法轮功，辽宁610头目江庆明被举报。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辽宁省610办公室头目江庆明近期被民众举报。江庆明，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江庆明曾任职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610办公室营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等，亲自操控对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判刑、洗脑等系统性迫害，积极推行迫害政策。仅2016年至2017年期间，在其610的操控下，辽宁省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0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6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强制洗脑及超期关押，70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行政拘留及刑事拘留。导致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或丧失生命，或遭抄家、关押与判刑，以致家破人亡与巨大财产损失，身为610办公室头目的江庆明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甘肃女监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甘肃省女子监狱目前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遭受着恶警包夹犯人的残酷迫害。庆阳法轮功学员郭彩平70多岁了，几乎每天都遭受包夹犯人王磊、张瑜的毒打，不让他上厕所，张瑜还多次把他打倒在地，拉着他的后衣领在地上拖着走，憋得郭彩平喘不过气，几乎窒息。白银法轮功学员张佑夫几次被恶警魏银用电棍电击，还被包夹犯人李浩熙多次毒打。庆阳法轮功学员段小燕被恶警魏银电击，恶警说段小燕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写思想汇报，被他撕掉后要求重写，还用电棍电击，段小燕的脸被电成了紫黑色，眼睛差点被电瞎。兰州法轮功学员刘晚秋因不写思想汇报，不让上厕所，尿在裤子里，被告娟拉到厕所把衣服脱光，用凉水一盆一盆地往他身上浇，晚上睡觉被褥全部卸掉，睡在光板床上。在甘肃省女子监狱，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遭受着种种迫害折磨。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市领导问我他该怎么办，大陆来稿。市里的一位领导来我店里理发5-6年了，他面相很凶，我不敢给他讲真相。后来他得了脑血栓，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一拐一拐的。有一天他又来我店理发，那天只有他一个顾客，我发正念清除干扰，然后说，先生，想跟你说件事，对你有好处。他说，说吧。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答，是。我又问，你相信神佛吗？他说，不信。我说，那我不说了。他急忙说，说吧，说吧，我听听。那我先给你起个化名，把党退了再说。他说，行。就这样，我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坏了，我在部队时抓过法轮功学员。我说，你那时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法轮功学员不会怪你的。 我讲了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例子。他明白了，问我他该怎么办。我说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怕记不住，让我反复地教他好几遍。看到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念，我很感动，也很自责。是我的怕心导致了早该明白真相得救的人等了好几年。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建筑公司副总劝告世人，三退真能保命啊。大陆来稿，2014年我退休前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副总，我曾利用职务之便劝退几个包工头，就是搞建筑的个体大老板。他们其中的几位在重大车祸中安然脱险，使他们认识到大法的神奇，三退真能保命啊。时间虽过去七八年了，但他们跟我叙说的事故经过我还是记忆犹新。先说 I， 为安全起见用字母代替名字。他是我的同学，我劝他三退以后，几年间 I 就从小包工头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一次中午我们在天津一个饭店吃过饭，他开车赶回工地，我回公司办事处。我刚到办事处坐下想喝点水，我的手机铃响了，一看是他的电话，我就问什么事。他从电话里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说怎么了这么激动。他说我出车祸了，把一棵大杨树撞折了，车头撞扁了，我没事，法轮大法好。再说 B， 年龄不大，30多岁，在承德承包两栋高层建筑。一次他从承德回天津，走承德经唐山到天津的高速路，承德高速路是山区，中间几个山洞，那天正好下雨。他经过其中的一个山洞时，山洞北面雨小，车速快点没事，进了山洞后车速更快了。出了山洞，高速路有一个左拐的慢弯，这边雨水太大，路面水直流，由于车速快，车轮被雨水托起，车轮和路面产生不了摩擦力，左打方向盘，车不听使唤了，车子照直直行，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带。他说我两眼一闭，完喽。车子在路面转了一个圈，他也不知道。停下来之后，他伸伸胳膊，动动身子，摸摸腿，不疼。他试着开开车门出来，活动活动，没事，心里那个激动。他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来，顶在头上，站在路边打电话，恰巧是我儿子接的，让派人顺高速路去接他。这个电话打完后，手机就坏了，再打不出去电话了。路过的汽车司机都摇下车窗看一下，几乎都说车坏成这样，这哥们完了。后来交警来了，一个交警打着伞猫着腰，边往车前走边说，这车前后都撞烂了，人不知道烂成什么样子呢。他说没烂，我还活着呢。那交警着实吓了一大跳，他做梦也没想到人活着没事。拖车来了，他说自己突然想起他的宝贝大法真相护身符，赶紧从车厢里拿出来带在身上。
炮制谎言污蔑法轮功，人民网监事会主席唐宁遭恶报。原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主任56岁的唐宁，因追随江泽民污蔑法轮功，最终遭恶报，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30日凌晨51分在北京暴毙。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的有关记者、责任编辑及播音员，他们遵从江泽民、罗干等的旨意，不断地炮制谎言和自杀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在藏诬陷法轮大法、为江氏灭绝人性的迫害炮制理由和借口，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老百姓，也包括警察及海外华人洗脑，把对法轮大法的恐惧和仇恨装入人们的心中，使一些官员、警察及群众不能分辨正邪，参与迫害，成为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工具。 1999年11月至2005年6月，唐宁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从1999年7月22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宁领导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大量污蔑法轮大法的文革式文章，采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捏造事实，大肆诬陷法轮大法创始人。唐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曾多次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散布仇恨和谎言。江泽民政府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所炮制的1400例，为其迫害制造借口，此后又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为其迫害的升级制造理由，将谎言及仇恨潜移默化地装入海外华人的脑中，使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华人对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虐杀保持沉默旁观，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人民日报社近期多名参与迫害者遭恶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总编胡鑫跳楼身亡。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旗下新闻战线杂志社的原总编辑胡鑫从报社36号楼19层纵身一跃，跳楼自杀。胡鑫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参与过多篇重磅文章的研究、写作和编辑，是人民日报任李轩和任仲平写作班子成员。任李轩和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引导全国舆论灌输谎言给全国人民洗脑的集体笔名。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罹患抑郁症于2012年8月22日下午2点跳楼自杀，业内人士证实自杀消息并质问真实死因。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编邱明伟曝光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邱明伟曾经是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编，因他曾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为躲避政治迫害，前些时到了海外避难，他揭示出一个事实，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因为用一个造假记者的话说，不造假就没有饭吃，记者也只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文字工具。他在香港的一个记者会上公开宣布以真名退出中共。邱明伟说，在过去的研究中认识到法轮功主张真善忍，遇到矛盾向内找，是一个没有暴力，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这有什么不妥？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